昨天我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在基督徒生活中，深入认识神的话语有多么重要。在全面探讨这个主题之前，让我回顾一下昨天节目结束时用到的经文。彼得后书一章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人们为得蒙神的恩典、怜悯、恩惠而祷告，他们为平安祷告，他们想要战胜生活中的压力、挫折、伤害和痛苦，他们为这些祷告。但经文说，恩典和平安乃是借着认识神而来的。这太深刻了。你生命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那都是知识上的问题。接着下一节经文强调了这一点，神的神能已将一切事赐给我们。正如我在昨天的节目中所说的，在希腊文中，一切就是一切，你需要的任何东西。经文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关乎生命和近前的一切，使我们得以像神，都是通过认识神而来。你若在医治方面遇到问题，那是认知上的问题；你若不喜乐，那是认知上的问题；你若在财务上遇到问题，那也是认知上的问题；你若有人际关系的问题，那还是认知上的问题。神想在你生命中成就的一切，都源自对他的认识。箴言二十三章七节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你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你的生活，不是你祷告的方式，不是你祈求的方式，也不是你处境有多绝望。你的生命由思想来主导，而神的话语会改变你的思想，它会改变你的观念，它会赐给你信心。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道，可见信心是从听而来，听是从神的话而来。昨天我想传达的重点就是，一切的根基必须是通过神的话语认识神。我知道有许多观众会说，嗯，我相信这些。然而，等真的发生一些事时，有很多基督徒虽然声称自己相信神的话语，也认为神的话语必不可少，但是他们却让世界的东西来质疑、贬低神话语的准确性。你知道吗？这正是撒旦用来诱惑夏娃的策略。创世纪三章一节，蛇前来说，神岂是真说？在引诱夏娃犯罪违背神之前，必须先让他质疑神的话语。因为如果是神的话语在主导亚当和夏娃，神曾说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他说道，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你查阅这句话的希伯来原文，他说的就是你必定死，死。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有几种方式来理解。一是在犯罪的瞬间，你在灵性上就死了，最终导致肉体的死亡。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英文圣经翻译成的必定死，是在强调绝对且毫无疑问会死。没有选择，一定会死。他强调说必定死，死。然而蛇前来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回答说，是的，主说我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我们死。你看，他并没有说必定死，他说可能会死。然后撒旦对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会死，不是绝对的。接着他开始歪曲神的话语，在让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吃下禁果之前，他首先得让夏娃怀疑神的话语。我们当今社会不尊重神的话语，不仅仅是被轻视和不信，而且还遭到了攻击。 我们社会这种政治正确，在美国以及所有西方国家看到的一切，实际上是敌基督的灵。我可以花时间证实这一点，但这不是自然或正常的事，而是邪灵的工作，背后有邪灵的权势在作祟。这是敌基督的灵在作祟，摆明要抵挡神的话语，就像撒旦对待夏娃那样。这世界不敬畏、贬低甚至诋毁神的话语。我告诉你，如果你想要继续前进，想要一个稳固的根基，让神在你生命中建立经得住风暴、坚实结构，正如马太福音7:24所说的，你必须要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就是神话语的启示之上。想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相信神的话语。听听保罗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的话，提摩太后书3:14，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就明白神圣的经文。圣经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多次被称为神圣的经文。圣经不仅仅是文字，不仅仅是人写的东西，它是神圣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保罗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神圣的经文，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然后他在第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注意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查考这个词的希腊文，它字面意思是神呼出的气。许多现代翻译版本，我认为新国际版圣经、扩充版圣经等，都这样翻译，即圣经都是神所说的。这意味着圣经不是由人写的关于神的书，也不是被神感动的人写的。在一堆属血气和出于自己的想法之中，夹杂了一点点神的内容。不，这是在说圣经都是，希腊文中一切意思就是全部，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是神所说的。哇，这太大能了。若你结合彼得后书1，在节目开头我用的是这章的前几节经文，但在彼得后书1，彼得谈到他离世的时日将近，他写下这些话是为了让信徒们不会忘记，不至于在他离开后遗忘。接着他说，我知道所写的是什么，这些与你们分享的内容是神所默示的。他开始证实，他谈到自己曾与耶稣同行，曾在变相山上亲眼见到耶稣发出荣光，神的荣耀之光从他身上发出来。耶稣不只是人类，他还是神的儿子，显现在肉身。当他和彼得、雅各、约翰一同在变相山时，就像揭开了他肉身的面纱，展现出他真正的身份，就是起初神的存在。耶稣创造了一切，并且在一段时间里，他将自己限制在肉身里，以便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但在变相山上，就像揭开了他肉身的面纱，荣耀之光从他身上发出，接着从天上传来神可听见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然后他们看见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交谈，谈论他被钉十字架和即将发生的事情。哇，这太震撼了。而他之所以在此分享这些，是要说，我所说的都是真的，我并不是凭空捏造，我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身经历过。他在说，这一切都是神所默示的。在验证了他所说的皆为真实之后，看看他在第19说了什么。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还有什么比亲眼看到耶稣，并他释放神的荣耀更确实的事吗？看到一个肉身的人变成超自然的存在，听到神可听见的声音，看到神的荣光，这荣耀就是旧约时代的云柱，是摩西时代遮盖会幕的云柱。这云柱降临并遮盖了耶稣，有可听见的声音从云中传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之后还看到了摩西和以利亚。还有比这更确切的吗？第二十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如果你查一下希腊文，看看 W.E. 范式的注解，他是一位圣经学者，为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做了注解。他说，这里的意思是，这些人被超自然的感动，迫使写下这些的。当他们写下这些时，这一切表明这不是人写的关于神的书，而是神通过人写的书。圣经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本书，它在大约1400年间由40多位说不同语言的作者写成。地球上没有其他书能与之相媲美，无可比拟。圣经的销量超过，我甚至不知道确切的数字，有100亿120亿册，它始终是全球销量第一的书。经文提到，我们应该为心中的盼望回答个人，这并不是指让我们为某件事道歉或找借口，而是指我们要为信仰辩护。但你要明白，所有的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人们受圣灵感动而写下的，这是神圣的经文，不是人所写的书，而是神通过人写成的，是很精准的。我知道有些人会说，我不信，你知道的，圣经里有错误，有各种各样的错误，那么把他们找出来给我看。多数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只是这样假设，但却无法告诉你这些错误在哪里。我承认圣经在拼写上有所不同，比如在英王钦定本中，音乐这个词的拼法是 M-U-S-I-C-K， 这并不是错误，那只是古英语的拼写方式，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人指出一些地方，比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十诫之一，不可杀人。但在新约中，当耶稣引用这条诫命时，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八节说的是不可谋杀。我确实遇到过一些人，甚至是牧师，他们认为这里翻译错了，在出埃及记中不应该是不可杀人，否则就会禁止宰杀动物来食用，禁止人们因自卫而杀人，禁止死刑，甚至一切战争。所以他们认为这条诫命的意思肯定不是不可杀人，而是不可谋杀。因此他们认为圣经并不完全准确，必须深入学习希腊文以及希伯来文来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想和你分享的是，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九节，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也是这样写的。我想说的是，同样一个词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八节被翻译为不可谋杀，但在其他地方被翻译为不可杀人。如果你认为一处是杀人，另一处是谋杀，因此就证明圣经并不准确。这恰恰相反，答案在于我们英语词汇中没有一个单词能完全表达神在其他语言中所说的意思。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比英语能更好地描述。比如爱这个词，我们说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狗，我爱冰淇淋，哦，我爱那个笑话。但愿你要表达的是不同程度的情感，你对狗的爱和对妻子或冰淇淋的爱并不相同。 在希腊语中有 agape 和 agapeo， 还有 phileo 和 eros。 agape 是表达神那样的爱， phileo 是表达兄弟般的爱，人类的爱， eros 是指性爱。还有其他的词，他们有多个词来表达英语爱这个词的不同含义。同样的，当神说不可杀人时，如果他用不可谋杀，你知道吗？这可能会因为疏忽而杀人敞开大门。例如大企业倾倒工业废料，他们并没有故意杀害任何人。谋杀的定义是以预谋和恶意故意杀人，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做，可能完全是因为疏忽，但这仍然违背了出埃及记20章13节的意思。所以如果这里用了谋杀一词，就无法完整传达神的意思，因此使用了杀人一词。但在新约中谋杀一词出现了，你可以通过持续研读来发现，经文会自己解释清楚，只要你继续阅读。还有些经文讲到在建造屋顶时，屋顶必须在周围装上护栏，这样如果有人走上去，他们的屋顶是平的，人们会在屋顶上活动，类似我们现在使用阳台之类的，他们会坐在上面。如果你没有周围安装护栏，导致有人掉下去摔死，你就要承担责任，甚至被处死。换句话说，这表明如果在合理范围内，你需要为疏忽导致的过失杀人负责。如果你的牲畜伤人了，第一次发生时你是无罪的，你可能得杀死那只危险的牲畜，但如果你不照看好它，不加以控制，导致它再次伤人致死，你就要被处死，因为没管好自己的牲畜。所以圣经教导的是不仅仅是不可谋杀，还需要对过失杀人负责，你得采取合理措施来保护别人。因此谋杀一词无法传达全部含义，而杀人一词也无法完整表达，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我说这些是表明，我相信有时神用概括性的词来代替具体描述的词，我相信是他启发人写下的不可杀人。然后在马太福音19章说不可谋杀，当你把两者结合起来并参照其他相关经文，才能全面理解神的意思。总之，针对那些声称圣经存在错误的人，拿出证据来。如果你向我指出像不可杀人和不可谋杀之类的差异，那并不是错误，我相信这是有意为之，我相信神保留了这个翻译。你可以这样看，耶稣引用了旧约的经文，但他并没有引用原文，他引用的是希腊文的70世译本，这个译本是在原始文献出现500年后，耶稣出生250年之前写成的。所以他在马太福音4章没有引用原文，而是引用了译本，而且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3章中，因为4章他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译本的话语，来与魔鬼征战，而且成功了。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6节引用了经文，经文说赐给你的后裔这地，他基于这一点教导了整个加拉太书3章，他强调的是单数形式的后裔，而不是复数形式的后裔们。因此保罗引用的是70世译本中的翻译，甚至准到每一个字母，而不仅仅是单词。如果他们对这译本如此有信心，我相信神已经保守了他的话语。但最重要的是，我相信神的话语在每个细节上都是精准的，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一直凭神的话语而活，我见过儿子从死里复活，看到妻子死而复生， 见过瞎眼得以看见，聋子得以听见。就在上周，我们看到两位聋人得医治，看到了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站起来行走，见证了各种各样的奇迹。我知道神的话语是有启示性的，因为它启示了我。我把生活建立在话语之上，并且非常有效果，这是我的见证。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就是不接受，那么让我这样说吧，除非你得到比我更好的结果。你因祷告后没有看到想要的结果而感到不满足，也许你应该考虑的是，这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相信。除非你得到了比我更好的结果，也许你该考虑我所说的才是事实。神的话语是绝对准确的，它是神所说的，是人们被圣灵感动下写的。你若像我一样信靠神的话语，他会为你带来与我一样的果效。